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福音书第二十二课，福音书第二十二课，题目：耶稣给五千人和四千人吃饱。耶稣给五千人还有四千人吃饱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好几次有供应群众在物质上的需要。今天我把这几件的事归纳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学习。我首先读马太第十四章，从第十三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，谈到耶稣基督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。马太十四章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哪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亡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死后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放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剁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。约束的记载是在马太第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。马太第十五章三十二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，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门徒说，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，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，就设了，剁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。这两处的记载，假如我们看其他的福音，关于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，那四本福音都记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变饼给人吃饱呢？ 耶稣基督在什么情况之下做这些事呢？耶稣用什么方法做这件事呢？耶稣叫众人吃饼得饱，目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要分几方面跟各位思想。耶稣自己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饥饿了。撒旦对他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用这块石头变饼来充饥。”可是耶稣基督拒绝了。但是当别人独自饿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给他们饼吃，乃是耶稣基督自动的怜悯他们，就对门徒说：“给他们吃吧。”各位，你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人假如自己独自饿，常常找的食物自己先吃，我们很少自己独自饿的时候先想到别人有没有得吃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饥饿，他不随便变饼来充饥，但是他看见别人有需要，恐怕在路上困乏，他不愿意人家走很疲乏的道路，他愿意及时供应人的需要。耶稣拒绝石头变饼，我们在谈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曾经讲过，问题不在乎变饼，乃在乎他是不是上帝儿子的地位。因为撒旦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用石头变饼。”撒旦叫耶稣用石头变饼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耶稣拒绝。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地位的怀疑，这些人没有怀疑他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显出他的怜悯来供应他们的需要。那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我们千万不要受人的激动。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基督徒，耶稣基督爱你，你应该很富有，很健康，很好。我想这些挑战的话不需要接受，这样就不会落在不应当变饼的时候变饼来充饥。耶稣基督不但变饼给人吃饱，在约翰第二章他曾经在婚宴上缺少酒的时候用水变酒给人满足。有的人就借口耶稣既然用水变酒叫人在宴会的时候得到满足，我们在宴会岂不也可以喝酒来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吗？我想这个借口我们不必辩论，因为醉酒是从喝酒开始的。你不要做一个醉酒的人，最好就不要喝酒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行这个神迹。在这里我们没有清楚看到有什么特许的情况，但是圣经好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怜悯很多的病人，医治他们。到天晚的时候，门徒来问耶稣怎么办，就这么多的人。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记载耶稣基督行五饼而已神迹的时候，是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。那一次讲道讲多久，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，不过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，最少也有半天吧。 可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谈到耶稣叫4000人吃饱的事上，圣经记载他们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。耶稣讲到人会听不是1天2天乃是3天，这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。当然耶稣讲到有能力，有内容，有宝贵的教训，所以人百听不厌。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，3天也没有吃得了，是3天都没有东西吃吗？或者是3天过了现在才没有得吃的？好像这个经文不很清楚说到底是怎么样。有人解释3天都没有得吃，有人解释他们3天有得吃现在没有得吃。你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感觉是什么呢？我想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题目，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领受耶稣的道听到以后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不用人带着疲乏的身体走路回家，同时天已经暗了，准备食物也不方便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体恤顾念是何等的周到，他想到人们想的，他知道这是有困难。但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，当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了，门徒说这里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迟了，我们从哪里买东西给这些人吃呢？那里圣经说耶稣原知道怎么做，耶稣基督原知道怎么做。我们感谢主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缺乏，他怎么做他早知道，然后他很镇定的，不是匆匆忙忙的，他很镇定的，他知道怎么做就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做。主对我们物质的供应常常是很及时的，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。我们常感觉到主为什么这么迟还不供应，不是时候没有到，一到他一定会供应。因此在我们物质上的需要，我再强调不必太多的挂虑，仰望主他会及时的供应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信生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行这个神迹供应人的需要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人所有的，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饼2条鱼，耶稣说拿过来，他祝福了就分给大家。另外一个地方说有7个饼还有几条小鱼，也是同样的拿过来祝福了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所有的人，他们都吃饱了。在这里各位有没有想一件事，难道没有这几条鱼耶稣就不能叫大家吃饱呢？我不知道各位读的时候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没有现成的物资耶稣就不能供应人的需要呢？好像是，但是我们再仔细的思想，我想不是的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 以色列人的食物，从埃及带来的食物，没有多久就吃完了。40年他们在旷野，神就降下玛拿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没有一个缺乏的。神要供应人物质的需要，不一定要借着现有的东西，但是他这里要用我们现有的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我们所有的他会使用，虽然数量很少，但是经过他大能的祝福，会变成多人的祝福。我们常常说我所有的很少算得什么，不能百善缠面呢、啊？但只要我们肯给主，放在主的手中，我们所有的虽然很少，主能祝福，叫大家得福。第二样很重要的，门徒能够把饼分给这许多的群众，供应大家的需要，要按着耶稣基督所指示的方法。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，耶稣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有50人一排的，有100人一排的，同时要按次序从前面一直分到后面，很平均的分的。那这个次序耶稣所指示的非常重要。各位，如果这些门徒自作聪明，不照耶稣的指示，他们把这个饼分给他这几个亲戚朋友还是好朋友，一直分给他们，那么那许多跟他们不大认识的人坐在哪里，没有得到这些鱼跟饼，你想这个场面会怎么样呢？一定人会吵闹的，过来分饼给我们吧，我们等了很久了，没有得吃啊，为什么一直给他们呢？那一定会吵闹。但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门徒按照主手指示的方法，把饼递给每一个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要学习的。当耶稣基督变饼的时候，他们吃饱了，有一点剩下的零碎。耶稣有一个重要的指示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圣经说什么？免得糟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我们常常觉得神的恩典很丰富，糟蹋一点不要紧嘛。但是这里圣经我们看见，神的恩典不能糟蹋的，都要爱惜。另外一点我们要思想，为什么这些饼使他们吃饱，一次装了12个篮子，那一次装了7个篮子，为什么这个饼不是一直成为神迹的饼，一直剥一直剥？假如这是成为一个神迹的饼，他们一直吃着神迹的饼，圣经会告诉我们，在以色列人吃玛拿的经验里面，没有多久他们就厌烦了，讨厌了，埋怨上帝，为什么整天只吃这个东西呢？当神的恩典我们太丰富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没有感恩的心，反而怨言满天了。所以耶稣很有智慧的，吃饱就够了，不要太多了。另外给他们12个篮子，让这12个使徒也可以带回家去。耶稣基督做事非常有智慧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么耶稣是不是常常就是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呢？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的记载好像就是这样，可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有更清楚的教训。约翰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，当门徒们吃了这些神迹的饼以后，他们觉得耶稣如果能做他们的王，那真好啊，我们不必跟动， 有需要，他一直供应我们。所以他们很想推举耶稣做王。耶稣知道这件事，就退到山上去祷告，然后就过海。第二天，这些吃神迹的饼得饱的人就追过去找耶稣。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跑这里来呢？我们正找你呢。”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为那能够败坏的事物劳力，我们要为那永生的事物劳力。”耶稣就把这个行神迹的饼的真的事情引申到属灵的粮食。他在约翰第六章清楚地告诉犹太人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饼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必定不干渴。”这是很重要的事。耶稣基督不是单单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，他更是要关心我们，顾念我们灵命的需要。我们人常只注重在物质的需要、精神的需要，但是忘记属灵生命的需要。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，他要我们过一个灵性、精神和肉体平衡的生活。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物质的需要他一定会按着时候供应给我们的。当我们在物质饱足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就停止在那里，我们一定要想到灵命的需要。我们的灵命得到饱足，我们的灵命就强壮，我们的灵命就有力，不受我们感情的影响，不受我们肉体欲望的影响。男儿用强壮的灵命来管理、来影响我们感情的生活、肉体的生活，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健壮、很成熟、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。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谈到他是生命的粮，是从天上降下来，叫吃的人必永远活着。当时犹太人听了莫名其妙。耶稣又说：“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”犹太人听了以后更加不能接受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你们就不在我里面。你们若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那么就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吃食物，实在是合一的意思。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在空间观念的人是很难的，但这里的合一是灵里面的，是生命的本质的。不久以前，我在澳洲的一个地方遇见一个80岁的老人家。这个老人家哪一天他的儿子请我们吃饭，所以我们在一起。那我以为这个老人家的儿子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一定也是基督徒吧。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谈话，我才发现这个80岁的老人家，他说我不是基督徒。我就问他什么原因，他说：“你们基督教讲道理就是没有道理的。”我说：“哪一点不是没有道理的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基督教讲啊，信耶稣，耶稣会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哪有可能呢？耶稣是一个，现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信耶稣，耶稣怎么分给那么多人呢？耶稣怎么可能在很多人里面呢？这不是不通吗？不合逻辑吗？你们基督教乱讲的。”我听了这个话以后，我就问这个 老先生，我说先生，你有多少个孩子？他说不多不多，只有六个。好，我说只有六个，你这六个孩子里面有几个很像你的个性？他想一想，他说有多多少少，每一个人都有啦。我说你就一个人，为什么你六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有你的个性，都有你的脾气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可以在六个孩子的身上呢？他听了以后，哦，我没想到了。我说生命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耶稣基督因我们的信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就在我们里面，正好像你有六个孩子，你这六个孩子多多少少有你的个性，你的性情。不但你六个孩子，你将来有许多的孙子，多多少少也像你的阿公啊。他听了笑了，他说如果这样，那我应该信耶稣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给我这么解释呢？这么简单的事，我想了几十年，我听到三十年了，没有人这么解释。我说上帝爱你，今天不是我会解释，乃是上帝的灵帮助我用你已经几十年所经验的一种事实告诉您，信耶稣，领受耶稣的道，就耶稣在你里面的这个真理。这个老先生后来我问他你要不要信，当时他不回答，他说还不能还不能还不能。我也不勉强他，后来我要回家了，这个老先生送我到车子的旁边，他与我握手，很奇妙的一个感觉，好像一股很热的气从他的手掌冲到我的手掌。后来我问他的儿子，他儿子说他爸爸有内功的，我就知道这是非常受感动的一种表现。第二天我在那个教会讲道，他又来了，他说黄牧师，昨天我实在是信了耶稣，因为你讲的是真理，我接受了，但是在孩子面前为了面子我不说罢了。我说这不要紧，要紧的你信耶稣。感谢上帝，信耶稣他就在我们心中，荣耀归主。我们祷告，谢谢主，你是生命的主，我们接受你，你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赞美你。虽然千万的人信你，但因为你是生命的道，你可以分别的在每一个人心中，完整的住在每个人心中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事，但愿荣耀归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